你想认识更多各行业的高手，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 下方有连结，直接填表开始认识各方的高手，期待你的加入。高手私房话，邀请你一起跟高手过过招。去见更厉害的人，扩大你的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商战西超执行长徐景泰 Jerry。今天呢，又到了我们 NNT 天赋的解盘时间。那有请我们的 NNT 天赋的教练小清新。
嗨，大家好。
哎，小清新，我们今天来聊一下 NNT 天赋的解盘哈、那解盘里面呢，我们上一次有录了好几集了。
对。
那很多人呢就会有回馈，希望能让小清新来解盘我们接下来的在职场上面的设计。首先我觉得先简短的用两分钟让大家快速的了解什么是 NNT 天赋。
我们还是要在那个网站的下方连接网站，然后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那关系的部分可以跳过，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自己发现自己的设计。那其中呢，在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主题里面，就是我们天赋优势每个人都有六张设计，那有两个出生年月日比较特别，他会拿到七张设计哦，分别是1月1号跟12月31号，这两个会比较特别，会拿到七张设计。那我们这四大主题，风、火、水、土，就会看见您的优势学、心智学，还有怎么跟他人的关系应用。
所以我可以是说，当我测完输入我的出生年月日以后，我测完我会比较了解说，哦，我的优势在哪里，
是优势的应用，
我可能我的弱势跟强项分别很清楚。
是的，像优势过了头，它其实过于不及都不好，所以在我们优势应用里面，我们会很强调怎么样让它校正到最精准。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像很多我们上一集有提到风能量的，哇，广大回响，一堆人就说我是知识型人才，甚至那天我还遇到很多私讯，他跟我说，哎，真的，我们家师字辈的都是风能量很高的，可是光是师字辈怎么让他自己的那个专业可以更精准，其实就是细节了。对，所以优势是用在细节怎么应用。就像您常说的，知识是一回事，但你用才是真正的王道。
所以有些人有天赋潜力，但是他可能不自知。
对，
是不是？
或者
是，或者是他有这个的天赋能力，但是可能没有培养，或者是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走错路了。
是的，真的非常常见。他可能会发现，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这样的天赋。那当被了解的时候，试着去做，发现自己怎么学起来这么顺流。
哦，所以有些事性而为啊，选择比努力重要，有时候就是要透过天赋去了解自己。那 NNT 天赋它这个部分，我知道你好像研究的案例已经非常多了。
对，我在这四年来讲，大大小小不小的不多的公司，大大小小很多的公司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数据。那其实收集知识是一回事，最重要其实是个案解读。
哦，个案解读，
对，你怎么用多元然后多元思维的状态去解读这个人在关系的各种样子，我觉得很重要。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解读风火水土里面的火。
哎，对，这一集很精彩。
哎，火代表什么意思？
好像在大家可以往前面看，在风能量那一集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比如说风是知识型的人才，那火它是属于比较成就感，然后他比较阶级性，他也是比较有企图性的人才。
是，
所以火的人呢，非常适合在高压竞争型的产业呢出类拔萃。
例如是哪一种行业出类拔萃？
其实像我们遇过很多火能量的人才，我上次有说过，在台湾现在火能量比例在 25% 含 25%，
对，
真的都是宝贝。所以各位正在听 Podcast 的主管们，如果有看到你的招募的人才有 25%， 麻烦你留才计划多准备一下，谢谢。
哦，那火能量输进去的话，通常就是我们有比例 25% 以上就算高，是不是？
对，尤其是火，现在的火比例真的相对比较少，
比较少。
我的后台数据就相对真的是比较少。那再加上说，现在因为火能量它是比较拼搏精神，卷起袖子干，然后企图心也比较蓬勃，所以我们很建议是说，如果你的工作是比较高压竞争，好，然后像业务型单位，好，大型公司，然后甚至是你比较是有营业额的需求，火能量都是职场的高手。非常推荐。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火能量的设计。
好啊，
因为我们在设计里面除了火这件事情要看待以外，还会看数字，对不对？
是，没错。
那对应的数字比较多火的部分是什么？
像我们火能量的部分呢，总共有五个设计，那其中最显明的就是四号跟八号。好，那它的火是非常外显，显到你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只有拘泥于他的英勇表现，你可能还会很 care 是他在职场上常常有很多冲撞，或者是比较有侵略性的部分。四号跟八号，我们是火大哥跟火二哥，这两个的火非常，
四号跟八号，
对，非常的猛烈，不知道有没有说会烧到你羞腾腾，你知道吗？那十四、十六、十九，我们是属于比较内在性格的火。那内在性格的火，它就
是14、16、19，
对，它是比较内在性格的火。那内在性格的火，它比较像是它内敛的去收起它本身的企图心。好，所以这五个都有不同的表现。
好，那我们先简单来讲一下火的组合。首先四号跟八号，对不对？是怎么样的性格？
OK， 那我们先来聊关于四号。那四号呢，能够扛起这个火能量的大哥，是真的是不是浪得虚名。我常说商场有一个理论叫鲶鱼理论，你有听过吗？
有。
我跟你说，鲶鱼理论就是指说，譬如说有一群鱼群，然后大家都 很安逸，对不对？温水煮青蛙，然后大家都怎么样，很像一堆金鱼。
对，
这时候你会怎样？放一条鲶鱼下去，然后鲶鱼就会去逗人家嘛。
对，
然后大家就活起来。那活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逃命嘛，鲶鱼要逗你嘛。你知道吗？四号就是鲶鱼的，
所以它是比较冲撞性格。
是，在我的设计里面，我们会简称四号，它是那一个活络组织企图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有四号的性格的人，他会非常讨厌团队很安逸，然后主管没有企图心，怎么大家都来养老的？ Okay， 你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他会为了团队想要更好，绩效表现更好，他会愿意带头登高一呼，
有点像领头羊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是，而且你知道有些 leader 是这样，是哦 ，together， 我们一起做。对，那有些是你去做。
对，
那我觉得四号很棒的地方就是他会登高一呼，让大家有明确的方向。但他也会蹲低带大家 together。
哦，真的哦。
所以他其实是有强大的君王性格。君王性格。不过也因为他有强大的君王性格，所以有时候在职场上呢，他的主管就会常常觉得，哇，这个四号很容易会有一种
不受控吗？
对，然后甚至是他会冲撞主管做的不好或不合理的部分。
所以这种人呢，要么成大将，要么就是众矢之的。这个人是一个来闹事的感觉。
所以 Jerry 讲的很好啊，你看，我觉得一个英雄他在职场上很常就是会有明显亮眼的表现，但有时候向上管理适当的也是四号的课题。对不对？
所以有些大组织如果他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四号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在职场上的长才，对吧？
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四号的听到这里一定心有戚戚焉，因为他实在不懂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他老是被棒打出头鸟。他现在可能理解了。
OK OK。 所以有一个新事业要发展或者给他更大的一个授权里面，他其实是可以去发挥的。
对，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因为火能量的人呢，这五个都是职场上的狠角色，所以我补充一下他们在职场关系。四号的人呢，务必一定要记得向上管理，在对的时机对的地方谏言，千万不要那个过于冲撞
鲁莽。
嘿， 那你到时候就变主管的棒打怎样出头鸟。在适当的地方，尤其是要注意哦，跟四号的主管或四号的下属，记住两个人就已经是最多了。
OK，
你要给他谏言，请你在私人一对一的部分，不要两人以上大胆的指教他，会造成反效果哦。
好，那火能量里面其实有一个八号，
哎，我好喜欢这个。
四号差别在哪里？
二哥就是比较低调一点，你知道的。那我先讲一下八号。我个人有一个统计，就是我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八号。因为我有十七，那十七跟八是会互相吸引的。
是。
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八号的设计呢，它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是它会有一个非常文青、细致、俊秀，然后 低调，然后甚至是有一种白光，就是八号的人都会长得男生就是斯文俊秀，
哎呦，
对，然后斯斯文文的，他就不是像四号一脸就是鲶鱼，哎，等一下会不会四号打？就是他就会有一部就是武将个性，可是八号就不会。
我就是八号
啊！啊，对对对，你就是披着披着。那个羊皮的狼
干嘛这样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种温文儒雅、嗯、有没有、嗯、然后非常得体、嗯、然后所以你知道八号跟四号 Jerry 你猜看看如果你是主管、嗯、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八号
你看八、嗯、为什么
有顺服的感觉
对、嗯、就是你知道八号一出场就会让老板觉得你看他得体
顺眼
乖巧有没有但是大家不要被八号的外在气场骗了。
哎呦，
八号跟四号的企图心内在是一样多的，
一样多的，都有企图，只是一个比较外显。
对，
好，行为上面哈，那感受出来。那另外一个是八号比较内敛。
对，我演一个场景给你听，好像那个四号跟八号，我们刚刚讲他都是显明的，对不对？那假设你可以想象今天一个场景在选班长，四、嗯、号就是立马说来谁要当班长，四就是我、啊、然后他就一直举手嘛，然后八号就会默默很冷冷的说你们要记得投我然后他也会聚众，他也有企图心、啊、可是他就不像四号这么的勇敢的表达，
懂，
嗯，差别就在这，
都有光芒啦、
哦、超光芒，
只是光芒的显露方式不太一样、
嗯、对，然后所以我 补充一下八号在职场上的优势，他最适合做陪跑教练，
哎呦，
那
就我的工作啊，
对啊，对 对啊，真的真的有八嘛，对不对？
我有八，
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在八的这个设计里面，他有一个除了陪跑教练，为什么你知道他可以做陪跑教练吗、哎、因为他有强大的扶弱情节，嗯，他喜欢帮助他人，在人生的生命中产生教练感、嗯、所以我常说八号是人生教练，嗯，然后他很喜欢对他人产生贡献，因而产生成就感，然后喜欢训练他人。那如果在大公司，我很推荐各位主管们可以让八去教育训练新人，
培训
超屌，很适合。
所以公司里面的培训其实八号蛮好
哦，超好耶、欸、我觉得八号好有耐心、嗯、我每天看到他在教一些、嗯、你知道我觉得他很跟不上进度的，我觉得八号都好有耐心哦。
哎呦，在职场设计火能量有四号跟八号、嗯、都是属于这种光芒显露，只是一个是比较内敛的，
对，
八号，然后比较一个外显的四号，
对，八号会去聚众说哎、okay. 欸、我很可以，那四号会直接自己要求自己
冲撞性格，四号 OK。
对，
那内在的火刚刚有讲到，内在火有三个号码，14 16 19，我们先来讲14、
嗯、好，14、哦、我个人觉得14是一个在火能量里面非常特别的存在、嗯、我想问 Jerry 好了、嗯、你自己有没有遇过那种很会讲故事的人？我想要先
有
请教你这一题。
有、啊、当然有啊，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讲故事怎么就觉得你好像被买单了？
哦，对，
你有觉得有些人好会讲故事？
有，
然后有一些人讲完故事你心想说他在讲什么？
有些人把故事讲到像道理你知道吗？就是
你讲话要不要这么精准，这戳中我心。
真的、啊、真的、啊、道理，那道理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不生动，然后又不好听，
又不好笑，
又不好笑又平的东西。但有些人就是你讲以后你就会觉得哇，他那讲的有情境有画面，然后能够感动触动人心、嗯、
所以 CXO 会不会有这种说故事的课？
有啊，
我跟你说真的，来，我
最近有一个刘幼彤的就是故事的社交力，
哇，我跟你讲，那如果是这样，拜托听众朋友有14的立马就要学这种课、哦、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14是说故事用故事引领人心的高手。
哎呦，
然后我每次跟很多学生讲这一块的时候，很多学生其实会说天哪，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有说故事的能力，我只知道我站上台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讲话还蛮好笑的。我说不是好笑、嗯、是大家被你共振你的能量、嗯、所以14的部分来讲非常适合把你要表达的商品嗯，帮我写上商品故事化。
哎呦，
这很重要、嗯、就是14你在职场上的表现，你要叫大家卖商品要把商品故事化，你要叫大家做业绩绩效也要故事化、嗯、这个很重要、嗯嗯、它可以透过故事说服人心。嗯，
内在的火这蛮强的，就是它是14号是一个故事型而且是沟通型的人才，
真的，而且他的故事是好有影响力的、
哦、哎呦、嗯、那16号呢？
16号我有哎、欸，
来来来，你是怎么样16号？
我其实讲一下16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影片，是法国的舞者， 然后他就是从楼梯上摔下去，然后弹簧床会再弹上来，然后越弹越高。你看过这一部影片吗？短影片，对不对？
表演。
他其实那个故事就在说每一个人都会跌倒，但跌倒之后你能不能千锤百炼后更创新的成效，这是一个我觉得那一个弹簧床的舞者带给我的启发。那十六号就是那个弹簧床的舞者。怎么样，他每一次呢，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就是我要去101，然后他16走到50楼的时候就会被雷劈劈，他就掉下去，就跟那个舞者一样
打不死的蟑螂。
然后他又再上来之后他会发现他的基底已经累积在40楼、然后走到快要登顶了他又再被打下去、他又再爬上来，
他感觉像阿信耶、
对，他不但阿信，他还有那种千锤百炼、对，然后也就是说他的设计因为牵扯到运动，所以各位如果有16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你们可能就是运动一定都蛮厉害的，你儿子不是两张16，就运动细胞一定很不错，然后他一定会在譬如说肌耐力啦、高压，就是那种高氧性 的运动要多做，
真的
就运动细胞会很好。那运动细胞很好，耐挫力也会相对好。
那你是16的对不对？
对啊，我其实运动细胞非常好也很耐挫力，摔不死的，摔不死的经理人。
所以16是可以是说一种苦难型的销售人员，如果是销售人员就苦难型。
是，所以 Jerry 如果你以后要打磨16的老师，要让他贩卖挫败、我曾经赔过多少钱，然后、然后爬起来，然后又怎么样、就贩卖挫败、真的要贩卖挫败、我是那个那个带领团队，团队掉了又再起来、就是他有一种千锤百炼后的礼物，
那种执行力特别强。
对，所以你看他的名字叫执行者，就是如果你有16，也要跟16的伙伴们说，不要为了短时间的挫败感到难受、因为他就是你成大业的礼物。
哎呦，所以 所以14号是沟通型的人才，16号就是执行人的人才、执行者的人才。那19号呢？
19就是爽设计啊，
爽设计来来有多爽来听一下，
他就是他这个很爽的设计。我跟你讲，你知道每次我很多学生都说、老师我也很想要19、我说、我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号码漂亮的地方嘛，
是
19他就是一个在火能量里面像明星般，然后就是非常光与热的存在，所以你看他连名字都很特别，他叫什么？他叫光之子。哎呦，连他连名字都很帅。有人都说我偏心，各位不要偏心，我没有19、你可以算算你身边有19的人，他只要笑就能请众生。
哇，18赖就打在身上。
对，然后重点是他可以，他最显明的职场角色就是长官很容易给予资源，
就长辈缘啊。
没错，从小时候就很容易被长辈抱、长辈摸啊，来抱抱哈，没有很喜欢抱19。然后中年的时候呢，那个特别有三心眼，老师都很喜欢他、长大之后呢，到那个职场上之后，那个长官特别会给他一个什么好的职缺晋升管道，他真的要注意哈、向上管理就是他本身的天赋，要好好的做对长官资源。
所以19号应该属于魅力型的。
是啊，他是魅力型的领导，然后他会让人家感觉到光，然后也让人家感觉到正向。
那他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你看到太爽缺的牌要聊一下。有这句话，
光芒太露必有一个祸一个福嘛，是
这个优势用过头、他就会产生反差萌。所以我会跟19号的设计的 leader 们说要注意要厚植实力。因为你知道，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假设你有19，我跟你认识完之后，就还没认识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给人家感觉就是人生胜利组、什么东西给你都可以做得很好、那我给了你之后我发现
有落差，
对，你可能就只做到我期待的 50%、那其实不能怪19、是因为大家看到19都会扣一个很高的标准、
对你的期望特别高。
真的，
长辈看到你就说你这些也要讨猪，
对，那个你就是被光宗耀祖，19表示关我屁事真的就是长辈看到他就觉得他有一个光 就觉得这个囡仔光宗耀祖，这个囡仔什么那个一定会忘我们家族，其实他很痛苦。
压力很大。
他对啊，他说你有想过我感受吗？我有说我要考台经交吗？对，他就是压力很大。那结果他没有做到同样的表现的时候，又被扣上一个没有实力。所以我会跟十九的设计说，多厚植实力，我觉得在拿资源的时候你会更得能配位。
所以在职场中很容易被看见，但是你看见以后你可不可以接得住这个看见，
对，
很重要。
这个是我觉得在十九上很常见的表现。
所以火能量蛮特殊的，
对，
火能量里面其实感觉他的性格是比较外显，或者是被看见很容易，对不对？但是里面的号码牌又有比较外显性格内显的，对不对？
对，
所以四号、八号、十四跟十六和十九，对不对？内在的火就是十四、十六、十九。
对，
哎，请问一下，内在的火跟这个四是什么意思啊？哦，
就是说，因为像比较内在，像四跟八，它是属于比较外显的，外显的就是它行为上的火能量会比较高，你会感觉到它会给人家感觉有比较大的压迫感。四跟八会很明显，你有看到，因为。你有看到那种火能量很高的人，有时候他会有给人家感觉就是速度很快，要求高效，急性子，然后重视结果，
所以就是外显的，
对，很明显
啊，我八号，
对，就是很明显，你会觉得他很快的要结果。
我们家的 Mandy 在笑，
对，
他说：“哎、欸、，Jerry， 对，急性子。”
对，那如果你看到有一个火很高，譬如说35%或25%的火，然后你发现它是14、16、19或16、19、19，是那种火内在的比较高的，你不见得感觉得出来它很火、欸、你是相处过后之后发现哦，它好有影响力哦，它好有光和热哦，哇，它好有说服力哦，是这样的火能量。
这一集我们聊到就是风火水土里面的 火对不对？然后之前我们聊了风跟水，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真的。
那这一集火，你对最后综合评价在天赋里面有火、这个火高，也就是超过 25%，
对，
然后拿到这个火能量的，你有什么最后给一些天赋的建议？
好，我先从两个面向来做最后的总结哦。第一个就是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发现你的伙伴，就你的下属是火很高的，好，请记得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在两人以上的场合指教他哦，然后 coach 他，千万不行哦。你一定，譬如说，假设说今天你的下属火能量非常高，他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做更好的地方，你一定是先私下跟他约时间，然后你一定是先让他知道说你非常尊重他，哎，但是你最近对他的某些地方有些绩效，有些建议，不要在大群的地方给他指教，火能量不喜欢，
他会不舒服，在意。对哦、怕丢脸，或者是觉得你好像在伤害他。
没错，因为火能量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尊重，
尊重，
你尊重我、哦、我就给你更多
尊严。
没错，
很重要。
很重要、那第二个，如果你有火能量的下属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可以稍微崇拜他一下、就会说哇，你做这件事怎么这么棒，我都没想过耶、好帅哦、你就常常觉得崇拜他，不能没有他，
用仰角来看他，
对，然后还要眼睛冒爱心之类的、然后火能量就会替你做更多、那尤其是像我自己是业务出身、我遇到那种火高的客户，我都会很崇拜他，我说哇，那个王董，你怎么有办法在自己的事业上做得这么出类拔萃，可以教我几招吗？
你是不是对我常常讲这样Jerry 你可不可以教我几招？
对，就是教我们几招，
不小心又在教你几招。
对，就是你要崇拜他然后你要跟他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多教我一下吗、不要在火能量面前要崇拜加适当的示弱、适当很重要，
适当，
你不要太弱，因为火能量讨厌弱者，
太弱也不想教，
对，太弱也不想，你要就是有点黏，有点弱，但你又不能太弱，你太弱，所以像那天有些学生就问我说，老师我可以跟他说我最近那个业绩状况不好欸，可以帮我一下吗？我说 no, 我说你不能用这么方式去对待火能量，他会觉得你就是训，
有道理，
对不对？
有有有，
我绝对不会帮你，如果我火高的话，
如果他太弱，我就想说连帮都没有救了，
真的，我再帮你很危险。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换个方式讲、欸、你可以跟他说，哎、欸，王董，我最近就是想要挑战更高的绩效，我这一次要拿
企图心，
对，我这一次呢要拿下全国冠军、啊、不知道王董可不可以帮助我介绍一些更有产能然后喜欢这个产品的客户给我、哦、他就会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样，不错
不错、
哦、想拼全国第一，对、哎、那王董就帮你一把了、哦哦、这个很重要哦、啊、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是跟火能量下属相处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是啊，你不要去踩他犯过的错、嗯、然后当成是箭靶、嗯、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火能量的人面子是很在乎的、嗯、所以你譬如说跟他说，哎、欸，我跟你说，你就是以前在七年前的时候呢就是做错这些事情、嗯嗯、不要对火提一些你知道火上踩的这些事情、哎我觉得过去的错
又把它陈年旧账、陈年往事把它翻出来。
对，因为火能量的下属他其实是蛮容易就是别人开更高的职位，因为他非常重视职位成就感，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会留在你身边、嗯、要不就是你给我很好的职位、嗯、要不就是你给我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好的定位跟影响力、嗯、其实不然很容易走，
有舞台啊。
对，所以我遇过有很多老板很喜欢打压火能量的下属、嗯、结果就搞得他挖角跳槽跟你自立门户跟你对干，真的不、嗯、划不来。
用得好是人才，用不好他就变成你的竞争对手。
我跟你说真的，而且我标标准准的非常建议各位老板，如果你有遇到火能量的下属，给他一点宽容，给他一点自尊，其实你可以遇见更厉害的人。
嗯，扩大你的无限可能。谢谢，
没错，
加入西差就可以看到。
没错，广告一下。谢谢火能量，快来。
好，今天很开心让那个 NNT 天赋教练来跟我们来聊聊火能量的在职场的设计。那我们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其他能量的设计。
真的剩最后一集图了
啊，好，
好，
那我们这一集来到这里，谢谢，希望你有收获，记得去做 NNT 天赋测验哦。
谢谢，
我们下期见，拜
拜。
拜
拜。
你想认识更多厉害的高手吗？欢迎加入 Jerry 的高手朋友圈，一起来跟高手过过招。 Podcast 下方有连结，直接加入，认识更多厉害的高手。